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5月23号到5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台湾投份4月8彩街，法轮功腰鼓队获奖。2018年5月20日，由法轮功学员所组成的苗栗腰鼓队及新唐人台湾旗鼓队获选参加台湾苗栗县投份市一年一度的盛事投份四月八创意彩街花灯比赛暨精彩会客庄彩街活动。游行过程中，投份市长徐定真夫妇及民众对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展现整齐朝气的精神大为赞许。苗栗腰鼓队在高人气及专业评审评选下最终拿下了优胜奖。投份市长徐定真知道这么好的功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修炼，也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修真善忍的好人，但在中国大陆却遭受迫害，中共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所以徐定真市长表示，即便因支持法轮功而被中共列黑名单，他也不以为意，强调坚持做对的事，并与夫人一同开心与苗栗腰鼓队合影，大声高喊法轮大法赞。
纽约艺术团再遇梵美，神韵2018巡演结束。神韵纽约艺术团结束了在欧洲的演出之后，返回纽约，于5月22号中午10分抵达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受到了粉丝们的热烈欢迎。神韵纽约艺术团是神韵5个艺术团当中最后结束巡演的，至此神韵5大艺术团已经圆满完成2018全球巡演的所有演出。演员们表示，他们对离开纽约几个月之后回家感到非常的兴奋，不过为了把纯善纯美的艺术呈现给观众，日程再紧张也不感觉累。
北加州联合市教工办民众学练法轮功，2018年5月2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院在联合市市政府的议会厅举办义务教工班，有多位新学员参加了教工班，学练5套功法后纷纷表示获益良多。法轮功学员先用简短的录像跟来宾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修炼法轮功对身心的益处，之后播放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教功录像，让新学员逐步学习5套功法。在亲身体验了5套功法的美妙后，新学员有相当多的体会。
海月节游行协会主席说，感谢法轮大法带来美好。2018年5月26号，旨在提倡真正包容和多元文化的社区精神，加拿大新西敏市举办海月节国际游行，这是美加西海岸一年一度的著名游行，也是卑诗省规模最大的游行之一，超过120个团体参加了本年度游行。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再次参加了这个盛大游行活动，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当法轮大法游行队伍走过海月节组委会时，主持人介绍到，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功法，信仰真善忍，有5套功法，对身心健康有益，已经红传世界近100个国家。当他看到游行队伍中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时，主持人接着说，法轮大法好，是的，法轮大法好。
正念正行清除邪恶展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那天我偶然路过居委会警务室，看到里面有悬挂污蔑大法的展板，心里想着要如何清除它。我收集了居委会办公人员及警务人员的电话，发给外地同修，请他们配合打电话讲真相。几天过去了，仍不见外地同修动作， 虽然每天路过或空下来对着发正念，效果并不好，展板还在，正念不足，威力就不大，加上心里有怕心，还夹杂着一些急躁的情绪，这个景物是每天人来人往的，邪恶展板不知毒害了多少众生啊。我找到本地一同修，教他配合我一起把它清除掉，他不大愿意做，并一再强调大门外有探头，可能是我自己的空间场不够纯，影响了他的决定，怕心让我寸步难行。回家后加强学法，正念变强了，越想越不是滋味。下午在一个店取货，发现服务员衣服上两个英文字特别醒目，翻译成中文是天国责任，这让我猛然醒悟，这是师尊在点化我啊，一定要拿掉展板，不能再让它毒害众生了。我于是骑着电瓶车一路向警务室开去，路上下起了蒙蒙细雨，我感觉天上有无数眼睛在看着呢，怕心已荡然无存。到了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而大门敞开着，像是在迎接我。那邪恶东西是用泡沫板粘在墙上的，清除的时候发出啪啪啪像爆炸一样的声音，响彻大厅。我想另外空间此刻一定是正邪大战呢。我收拾完地上的残渣废纸，堂堂正正地跨出大门，骑上电瓶车扬长而去，回头瞥了一眼门外探头，我非常确定他对我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耷拉着脑袋的，而没有怕心的我变得非常高大。感恩师尊的加持，给了我正念，惩恶扬善，清除邪恶是正法时期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你要救度你的众生，带领他们回归至纯至善的天国世界。希望这件事对还有怕心的同修能起到一些小小启发，不足之处请指正。
修炼体悟，修炼不能看什么形式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些同修很关心常人社会的形式变化，还拿形式变化去激励有怕心的同修走出来。有的同修在交流去怕心的问题时就这样说，现在形式都变了，十八大四中全会一项决策，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作案责任倒查问责制，还有新闻总署令第50号公布法轮功拥有的一切书籍和资料都不违法，而且习近平还推行依法治国，他让公务员向宪法宣誓，他还讲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我们小区居委会都给张贴出来了，都是针对法轮功来的，你还怕什么呢？从救人的角度上讲，不能说同修说的不对，关心形势不对，这些话用在讲真相上还是真好，对起悟众生正念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用来鼓励同修，最好还是应该站在法上和同修交流，和同修共同在法上提高，那是真正的提高。用人中的形式变化鼓励同修，容易导致同修产生有求之心，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形式看来是在变好，那要再好一点我就赶出来。看人的形式的变化，那不是修炼，那是在求了。修炼人的怕心不会因为形势变得宽松了就自动没有了，怕心是旧势力安排的，其背后是邪恶和旧势力，这些东西是不听哪个常人说的什么话的，不管哪个常人说话，哪怕他是常人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也只是他个人在表态，在选择他自己的未来，他的一切所谓的权力都是表面现象，他本身也是旧势力的安排，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也几乎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所说所做的一切也基本上都是在照着那个早就安排好的台词剧本再念再做再演，所以不可能摆脱旧势力的操控，否则以他现在表面上的党政军最高权力，加上宪法党章确立的核心地位，再加上对军队及政府的机构改革和人事安排，在人的层次面上去认识问题，完全可以直接法办江泽民， 结束对大法的迫害，但他却迟迟做不到，为什么？师父讲，邪党干出的那些事不都是他能干得了的，是那些旧宇宙中的势力因素利用他。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这次对大法的迫害与结束迫害都不是人能左右得了的，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表面上发生在人中，但不全是人的事，人只是在其中选择善恶，决定自己的未来，修炼人在其中救度众生，圆满自己的一切。师父讲，只要邪党还存在，他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正法的原则不会因为人的形式而改变，保持清醒。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共一天不解体，迫害就不会停止，这是中共毁灭人类的最终目的和邪恶的本性决定的，这是旧势力安排好的。明慧网的一个报道就很说明这个问题。4月19日，哈尔滨市双城区一天就绑架了17名法轮功学员，警察自己说是在今年两会结束后，习近平刚任命到任的那个黑龙江省长下的令。他不知道习近平对法轮功的态度吗？不知道习近平把中央610办公室都撤并了吗？他当然知道，但他依然在作恶，为什么？因为他不明真相，他就会被中共驱使，被旧势力操控去作恶。所以大法弟子不能看形势变化修，用形势变化来鼓励同修走出来也不适宜，在法上交流，在法上提高才是根本。但从抓紧时间救人这个基点上，把形势变化用于救人是没问题的。旧势力造了邪党，安排他作恶迫害大法弟子，阻挠众生得救，也同时安排了利用完了他之后，最后怎么清算他，怎么淘汰他和他的追随者，这些东西都会在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被残余的旧势力或旧势力安排的机制给快速的端出来，抓紧起干扰破坏作用，不然他就没机会了。正法不承认旧势力及其一切安排，在快速的销毁着他们，他们在常人社会的一切表现也都是在预示着他们将面临的下场。比如3月21日，中共突然以机构改革的名义撤并中央610办公室，这是不是在昭示清算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罪恶的这幕戏的序幕已经拉开？又如5月4日，中共又突然高调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全国的几乎所有的党团队员，包括曾经的团员、少先队员，都通过各种媒体形式收看了大会，都见到了高悬的巨幅马克思像，听到了地狱里的马克思通过邪党对他们的召唤。这是不是又在明示共产党组织的成员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就快到了，或者说邪党党徒去见马克思的这幕戏的序幕已经拉开？这些形势变化都可以用在讲真相救人上，帮助世人认清形势，快快地选择自己的未来，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时不我待，全盘否定旧势力，抓紧时间快快救人，尽量再多救一个人，也就是再少让马克思拉走一个人。有人说2018是瞠目结舌的一年，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又是什么，也许不再是中共的又突然什么了，而是突然中共什么了，或突然众生什么了，什么都有可能。但对大法弟子而言，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站在法上抓紧。现有修炼层次的一点认识和同修交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联名控告也是一种反迫害救人的方式。河北大法弟子，据明慧网2018年5月4号报道， 近日14名法轮功学员就4月23号被牡丹江国保警察李学军、尹航、马群绑架事件向各级纪检委、各信访办等相关部门提起联名控告。由于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原因，龚成阁等6名法轮功学员在第二天被释放回家，另外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不配合警察的无理讯问，在林口供的情况下，4月24号晚，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被行政拘留，拘留期间遭到殴打。截止4月27号中午，8名法轮功学员安全到家。自进入2018年以来，在大陆遭中共非法绑架、冤判的同修越来越多，甚至许多70岁以上的老年同修都被判刑入监。除了邪恶表现出末日疯狂及旧势力利用严酷迫害来考验，当然这种所谓考验我们不能承认的因素外，大法弟子反迫害的方式是否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完善。牡丹江市14名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联名控告参与绑架的直接责任人，不失为值得大陆其他地区去思考和借鉴的一种方式。过去其他地方也曾经有控告的事情发生，但是像牡丹江市同修们这样形成整体联名控告的方式却很少。如在过去的反迫害中，形成整体营救同修方面，各地都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而且效果很好。在制止迫害方面，牡丹江市同修们的做法可以说为其他地区开辟了一条反迫害救人的思路。中共在迫害大法弟子方面，自始至终都是违宪违法的。目前除极少数死心塌地追随江泽民集团实施迫害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的人员都清楚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不应该迫害。但是在邪恶的独裁体制下，加上其他种种因素，他们又做不到拒绝参与迫害。从法中我们知道，这部分众生是最可怜可悲的，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因此想办法阻止或抑制这部分人参与迫害，不只是能够使被迫害同修安全回家，更重要的是能够救度这些被动参与迫害的无辜的世人，使他们不再参与迫害，从而有得救的机会。我们整天说要救度参与迫害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等，许多同修在被非法庭审中都能够做得堂堂正正，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真的明白了真相，从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在公安抓人阶段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做到让其不去抓人，或者最短时间内放人，那么后面的非法庭审、判刑、入监是否就不存在了呢？没有机会参与，也就没有犯罪的可能了，这不是已经在救他们吗？从救人角度讲，联名控告也是一种反迫害救人的方式，值得同修们在营救同修中借鉴。从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联名控告一事悟到了这么一点，如有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万物有灵之体悟，我为主人。作者大法弟子。这几年中，在政见网上经常发表的同修写的一些关于万物有灵方面的文章，我看了这些文章，这些文章在表述上大致是这样的：同修的 MP3 坏了。同修说，你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真正为大法而来的，你要发挥出你的智慧，自动恢复正常啊。我会把你的神奇故事放到政见网上去，你也在证实大法呀，我们要一起随师父回家。随后同修郑重地告诉小法器，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把它充上电，晚上打开一看， MP3 一切正常。再比如有的同修家的风扇不好使了，同修忽然想起了政见网上登的同修讲的万物皆有灵的故事，就过去抚摸着风扇说， 你到大法弟子家工作十多年了，你和大法是有缘分的。正法快要结束了，你赶快恢复正常工作，将来到美好的世界里去。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化大法。同修说完，没有按任何一个按钮，电风扇就自动的欢快的转了起来。再举一个例子，同修家的挂钟停了，上劲儿也不走，同修就对挂钟说，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住持正法，你也是生命，你来我家和大法结缘是何等荣耀，何等福分啊。你如果表现好，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希望你还和以前一样正常运行。你若能够做到，我把你这个事写出来发到大法网站里，扬名天下，叫全宇宙的生命都知道你，同时你也会和我在法正人间时一起回到天上去，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挂钟听了同修的一番话，又正常走动了。最后举个例子，同修家的冰箱不好使了，同修就和他说，小冰箱，你记住法轮大法好，我舍不得把你扔了，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正实法走到最后，但现在不能维修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自己归正吧，如一切都好了，我就给你的故事上网。同修和他沟通不到一天，就能听到他轻微的工作声音了，两天后就一切正常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假如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都这样去做，大家想一想妥当吗？当然，同修写文章的本意是想证实法，但是在有些文章中有许诺式的给好处，让物品恢复正常，或者想当然的认为物品的去向是回到天国去。这样做的结果是物品恢复了正常，但是我不完全认同这种做法。我们哄着物品归正，允许物品正常后上网扬名，在思想中是不是体现出常人中的那一套？要好处讲条件我才完活，我们这套思维的体现是不是在人这儿形成的圆滑的东西，变异的东西，在思想上有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不纯正的地方。万物有灵，他们都有自己的情感，修炼人以上网扬名一起回归天国来劝说物品回归正常，是否有悖于修炼人清净无为的本性？是不是对物品背后的生命和它代表的体系的纵容？还有一点，修炼人是否摆正自己和物品的关系？物品是供人使用的，是不应该对主人提出要求的。一个同修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样解决，认为这样做不错。当很多的同修开始模仿，都认可照抄照搬这种做法时，我就觉得不对了。这可能涉及到许多天体应该面临的要归正的问题，这也可能涉及到大法弟子承担的宇宙范围面临着要归正的问题，还有大法弟子的整体认识应该提高的问题。我说一件事情，去年有一天我发现我家的洗手池子在漏水，我也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因为当时正在忙于写法会交流文章，我就把一个不用的毛巾围在洗手池子的下面，免得地面湿牢牢的，暂时解决一下问题。这样过了几天，丈夫说，你找时间买个洗手池子。我答应了，站在洗手池子面前，我有点闹心，买东西换上，把旧的再扔出去，我就觉得浪费时间。我正寻思呢，突然看见洗手池子里的生命不好意思的用手捂着头对我说，你写篇文章上网发表我就好了。我惊讶地盯着洗手池子，我明白他不好意思的原因，因为我看郑建网这方面的文章，思想中就在想应该写篇文章纠正同修的认识了。我的想法在另外空间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洗手池子还是说出他的请求，因为他曾经在某一境界中被选作他们体系中的代表，和他们的王有约。他说，我上面的生命正在等着这篇文章呢，在天上这也是一个扬名的事情，很荣耀的事情。他说话的时候，我看见了他在天上对应的体系中的王的形象，他们从上到下也是一个体系。那一瞬间我知道了，过半个月厨房的抽油烟机也要来这么一把。我当即严肃起来，在意念中说， 写文章对于我来说不是难事，但是我不想这样去做。你们来我家是让我使用的，你们只要同化大法都有好去处，为什么要提出要求呢？想上政见网求名吗？你们是不是在耽误我的时间？是不是为私为我的表现？你们是以成就主人的需求为准，还是以满足自我的需求为准？你们在我写法会交流文章时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在捣乱？如果你要是到手了，我不勉强你工作，我把你扔出去，再买一个来。想和我结缘的生命就会取代你，他们也许排着队想上我家呢。说完后，我走出卫生间，我看了看屋里的东西，我意念中说，我的时间很宝贵，你们来我家是来发挥作用的。师父在《红银三有望》中说，创世造物，神定天罡。你们不要对我提出要求，自然而然的同化宇宙特性就可以了。你们在天上的不同体系也是要归正的。一个将军在战场上杀敌，他的战马会对他提出要求吗？他的武器会提出要求吗？大法弟子发正念，他的法宝会对他提出要求吗？他们都是和主人心意相通的，不会代工的。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要归正，不要在我这儿弄事。说完这番话，我继续忙自己的事情。第二天，我发现洗手池子也好了，不漏水了，地面一直很干爽。事后我意识到自己态度很强硬，愤愤不平，带着不善。我和同修交流，我们明确认识到，在大法弟子身边的物品都希望大法弟子把他们写在文章里，都想在人这儿表现一把。因为大法弟子发表的文章将来都要定在宇宙的记录中，所有的生命都想在这个宇宙的历史上留下他们的名字或故事，所以很多生命都可能在遥远的过去和大法弟子的主元神或副元神有约，让大法弟子写出他们的故事，证实万物有灵，表现上是大法弟子结缘参与了证实法。我们还认识到，当初不管怎么安排的，现在都需要大法弟子用法来衡量，做出选择。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写，关键是站在什么样的基点上，应该是去掉不纯正的认识，无条件的同化法、证实法，以法的需要为准。在这里还要和同修交流一个问题，有的生命就是在六道轮回，不一定到天上去，万物的位置是他们自己摆正的，不要随便动妄念，随便许诺。对于是否写此文，我犹豫了半年之久，但是这件事涉及到了同修对万物有灵的理解，对宇宙体系的理解，还有整体认识提高的问题，我还是决定把我的认识写出来。以上为我个人的见解，有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关于正念清除摄像头的一点个人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同修口述整理，邪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大陆对民众进行了十分严密的监控，各大城市乡村各个大街小巷都安装了许许多多的摄像头，我家周边也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前段时间我就针对我家周边的摄像头发了一段时间正念，每次发正念前，我都先在意念中与摄像头沟通，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配合邪恶对大法弟子进行监控迫害，必将打入地狱，入无生之门，然后再发正念。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有一次我发正念，看到一个摄像头背对着我，我意识到这个生命选择了保护大法弟子。以前跟同修交流时，也听同修说过，他们经常对自己家附近的摄像头发正念，发一次摄像头就坏一次，过几天就修好了，然后再发正念， 摄像头再坏就再修，一直处于这样的循环中。通过学法，我们知道有很多生命无法转生人，就只能转生植物、动物还有有机物。摄像头也是生命，他们也是为了大法而来，但是他们没那么幸运，只能在这个时期转生成摄像头。作为大法弟子慈悲众生，应该给这些生命一次选择的机会。全国各地有多少摄像头呀？又有多少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呀？给他们一次选择的机会，毕竟大法弘传对众生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同修的行动就是最好的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福林。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了。师尊说，大法弟子，你只要自己做得正，你就会改变周围的环境，你就会改变人，你用不着去讲太多。我的大法是给今天大法弟子讲的，不是给常人讲的，不要注重太多人怎么想的。只要你们在人世间能够走正自己修炼的路，谁都会正视你。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按着师尊的要求，在家、在单位、在社会交往中都要做个好人，修成五思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们的行动就是最好的真相。下面将不修炼的常人对大法弟子的评价汇报给师尊和同修们，不符合法的地方恳请同修们指正。农村老人说，法轮功就是好。师尊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在哪里都是好人。我地区有个男同修，姐妹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由于修炼法轮功，进京为法轮功蒙冤，说句公道话，被中共无辜冤判劳教三年，出来后工作也没了，经济条件更是别提了。2013年的初冬，他回家探视在农村居住接近80岁的老父亲，晚上爷儿俩唠嗑到很晚，老父亲睡着了，这位同修冻得睡不着觉，就在想，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要对众生都好，这位老人即是众生，也是我父亲，我要给他按个炉子，让他住暖和一点。第二天他就买了炉子和烟筒，正在安装的时候，他的侄女来了，看到叔叔在安装炉具，就说，叔叔多买点烟筒，在房里烟筒长一些，散热就会多一些，屋里就暖和了。男同修想，我也知道，可这不得多花钱吗？自己现在是囊中羞涩，但还是咬咬牙又多买了两节烟筒。炉子安好后，睡觉舒服多了。他父亲说起了男同修的这五位兄弟姐妹中，个个都比他这个老三过得好。由于江泽民的迫害，经济条件最差的就是老三。老三对他老爸说，虽然我条件最差，可我们师父教导我们修炼要修出慈悲心，对谁都要好，何况自己的亲人，所以我才给您安炉子取暖，这是我师父教导的结果。老人到街上碰到熟人就说，法轮功就是好。我家老三由于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条件差，可这些子女就他给我安炉子取暖，最孝道，法轮功就是好。退休厅长说，共产党不如你们法轮功。在1999年720迫害前，我按师尊的要求干好本职工作，做事为他人着想，所领导的单位是国家级、省级行业先进单位，本人是优秀处级干部、先进工作者。由于参加425上访和2000年到北京天安门证实法，我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迫害后，虽然降了级别， 从省厅机关被迫害到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迫害到了新的单位，首先给单位领导讲真相，我牢记师尊的法理，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根据机关人员自我保护的心很强的特点，我采取单独与各级领导和同事们讲真相的办法，时间长多讲，时间短少讲，提问式的讲真相，大多数人退出了党团队。领导安排我做项目负责人或技术骨干，我按师尊的要求努力干好本职工作，所参与的项目有十几个，都通过了省级专家的验收，有的项目获得了部级省级奖励，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技术上由工程师升到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工，由于我不争名利，有职称没有指标聘人，按师父做好人的要求，不计个人得失，埋头搞好工作，受到同事们的尊重。有一次我所在单位退休的厅长，他在位时在江泽民政权的淫威下，免了我处级领导职务，降到正科级，组织一次处长协商会议，要求各处室给退休后的老干部们提供点活动经费。我所在的单位领导外出了，就派我替他参加会议。我一进会议室，退休厅长指着我说，老某，共产党不如你们法轮功，我看有四五位处长在场，我只是冲他笑了笑，表示赞同。司机师傅说，法轮功真没白练，我们修炼人在哪都要做个好人，干一行爱一行，干好本职工作，为领导分忧，为同事解难。我自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20多年没有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壮。我被迫害到某大工程工地后，我利用当业主单位综合部主任的机会，向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等不同部门新的有缘人讲真相，大家选择了美好的未来。2013年11月份中旬，在没来暖气之前，有很多同事穿了很厚的衣服，还是有很多人感冒了。有一天在单位食堂吃早饭，那时餐厅里有十几个人在吃饭，我穿得很单薄，项目经理的司机大声地说，你看人家某主任衣服穿得不多，就是不感冒，这法轮功没白练。
修炼人时时都要修心性。作者大法弟子真言。老伴已经有70多岁了，得法已经有3个月多，只读了4年的书，尽管有许多的字不认识，法读得很慢，每天还是坚持读一讲的转法轮，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这个问那个。我开玩笑地说，你学法还很认真呢。他说，要学就要按师父的要求学好做好。讲到认真，他怎么不想认真呢？因为他已经知道修炼前身体吃了不少的苦头，低血压又转为高血压，冠心病、腰椎病、头疼、肺气病，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又那种药，天天做理疗，儿子也时常为他从广东、香港买药快递的寄过来，走入他睡觉的房间就闻到一股难闻的药味，天天吃药也不管用，去年已经在准备后事了，老一已经做好，棺材墓地都在找人着手办理，感觉自己时日不多了。自从3个月前走入修炼门后，感觉换了一个人样，丢掉药罐子，食量增加，睡觉睡得很香，脸上红润，身体白胖，有返老还童的样子，还能够把20多斤的米从1楼搬到3楼，以前总是叫家人来提，现在走路很快，上楼上多高也不觉得累，真是无病一身轻，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这全是师父给的大福分，是师父的大恩大德。他每天难得去看电视， 过去喜欢在院子里与别人聊天，现在也不去了。他说聊天是浪费时间，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每天买菜时，原来总喜欢便宜的，有时还要讲价，现在从来不讲价了。他觉得讲价就是为私为我，修炼人就要修成无私无我。昨天大女儿打来电话，告诉她一个好消息，说某处存了10000元，当时就可返回2000元现金，3年后还能赠送一块墓地，还有什么什么优惠等等。当时她有些动心，难得的好机会。很快的，她就想到师父不是讲了吗？不施者不得，得就得失。想多得到好处，就要用德去交换，而德是最珍贵的。而且墓地是留给死者安葬用的，我们修炼人跟师父回家绝不要墓地。修炼后把以前做好的老衣都送出去了，棺材墓地退了。悟道后就立即亲自乘车到大女儿家，说自己不要了，说她可以去，女儿是常人，吩咐她不要为自己搞墓地了。女儿知道母亲一直为没有买到块理想的墓地发愁呢。我刚到家，他就与我讲起这事儿。我肯定地说，这个事你处理得很好，悟得不错。修炼人时时事事都要修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悟，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
去掉怕脏心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英子。我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了，这些年兼修大法的过程中，时时得师尊慈悲呵护，其中也见证了很多大法的神奇。年轻时的我一直是吃饭时不能见脏东西，结婚生了孩子后，给孩子洗屎洗尿的活儿都是我丈夫干，我几乎没洗过尿布。如果丈夫不在家，我就只能洗完孩子尿布后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真的吃不下饭。得法后我知道这也是执着，所以一直在控制自己这个怪毛病，去掉它。2001年，我被邪恶非法绑架到劳教所，我被分到了一个牢房，那个牢房里有一个因为卖淫被抓进来的女孩，她当时吃了打胎药，流了很多血，可是牢房条件简陋，没有卫生纸擦，所以他的血流得满腿满裤子上，到处都是，而警察不把他当人看，根本不管他。开饭时他饿极了，把我的青菜汤拿过去喝了，我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已经喝了好几口了。当时牢房里领头的犯人发现了，就要用那里面的规矩惩罚他，所有人一起打他，如果打死了就说他病死了。那时被非法抓进去的大法弟子也是一样，如果被犯人打死了就说是自杀，非常邪恶。当我听到他们要打那个女孩后，我立即想到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让他们行恶，于是就说他也不是故意的，是太饿了，而且出了这么多血，你们不要打他了。领头的犯人就对我说，不打他也行，那你就把他刚刚喝过的菜汤喝了。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要去掉我怕脏的心啊。于是我咬着牙，含着眼泪，端起碗来，一口气就把那碗汤喝下去了。当时满屋子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样的，又一个真法轮功。后来我才知道，之前这个牢房里来过的同修做得都非常好，所以这个牢房里的犯人都明白真相，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进来后他们没有拿原来的规矩，新人都要先挨打 来对待我。那时是冬天，当天晚上我没有被子，就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可是却睡得很香，而且做了一个梦，我得到了一个又大又成熟的无花果。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当时我以为自己已经把怕脏的心去掉了，但其实不然。我在被非法关押三个月后回到家中，到家后不长时间，我发现我家楼道间冲着我家门的墙角处有两只燕子总在飞，看样子是想在那里做窝。我看了看，全楼上下楼层都没有，他们就选在我家二楼。当时我又嫌脏了，因为我家楼道一直我打扫，其他人家都不管。如果他们做窝了，我不就得天天打扫鸟屎了吗？于是我就想尽办法不让他们做窝，赶他们走。结果有一天我正下楼，其中一只燕子在我头顶上尖叫着，突然一堆热乎乎的粪便从天而降，准确地落到了我胳膊上。当时我就知道这是燕子在报复我呢，真是万物皆有灵啊。之后我就不再管他们了，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我搬了新家，住到了四层楼上，搬过来没几天又有两只燕子来做窝了，同样也是哪层楼都不选，就选我家的四层楼。这次我想就该我去掉怕脏的心吧，于是我就在他们窝底下接上纸盒子，好好打扫鸟屎，其他邻居都不管。可是他们每天在楼道里叽叽喳喳的叫，很吵人，于是我就忍不住冲他们抱怨，我给你们打扫鸟屎，你们还叫得我心不静，到底是为什么啊？结果当天晚上我就做了个梦，原来其中一只燕子是我哪一世的男友，对我有怨气，所以来恶心我。我醒来后恍然大悟，于是就去对他们说，对不起，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伤害过你，该我还的债我诚心的还完，我不再烦你们了，但是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于是我就一直耐心给他们打扫卫生，直到后来搬来的新邻居因受不了他们的叫声，最终还是把他们的窝捅了，他们也不再来做窝了。当时我想，我怕脏的心应该是去干净了，欠他们的我也终于还完了。可执着心真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去，才能最终彻底去掉的啊。好景不长，过了一阵又来了两只麻雀，这次他们把窝选在了我卧室外安装空调线的墙洞里，每天叽叽喳喳叫，还喜欢在晚上扒拉墙土，听起来就像老鼠打洞一样，弄得我学法都静不下心来，很心烦。于是我又起了想把他们窝弄掉的心，但是我想到了那两只燕子的事，于是也一直没动他们，但心里还是对他们很厌烦。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前两天我又在学法时听到了他们的叫声，本来很厌烦，却突然产生了慈悲一念。他们身为鸟，天天忙忙活活生活，不也很可怜吗？于是我对那两只麻雀说，你们也是不知道哪事跟我有仇，如果我欠你们的，那我一定还你们，而且我是练功人，肯定更不能把你们的孩子杀了，那时窝里应该已经有了鸟蛋，我一定等你们满意了，你们什么时候走都行，但是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将来去个好地方。之后我就再也不去管他们。这两天我在屋里一直感觉少点什么，觉得好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直到我突然意识到已经好几天没有听到那两只麻雀的声音了，原来他们真的听懂了我的话，满意的飞走了。我也悟到了，正如师父说的那样，我们生生世世不知道欠了多少债，不还是不行的，而且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 他们是听到了法轮大法好之后，才满意的了了今生所愿，飞走了。通过这些事例，我对师父讲的法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今后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去掉一切执着心，善待一切生命。层次有限，不足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出现严重的病业，不是过关，是迫害。最近听了一些关于大法弟子正法时期过病业关的问题的交流文章音频，在此我谈下个人的认识。我记得师父讲法中讲过，99年720以后，师父没有给大法弟子安排难，不是原话。那么我们的难就是旧势力以考验大法与大法弟子为借口强加给我们的，是师父要求我们全盘否定的。我们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在做三件事中修正自己。那么我们做任何事的基点都应该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上，因为这是师父要的，我们应无条件同化。一切干扰这个的肯定是魔在干扰，是干扰师父正法的魔。旧势力迫害大法的所有安排是针对大法，是针对师父正法，对大法来说就是在起着魔的作用，就应该全盘否定，正念清除。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个人修炼是跟正实法救人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正法时期发生弟子出现严重的病业，出现了严重干扰助师正法的事，这不是师父安排的，这不是过关，这是旧势力对我们助师正法的干扰，是迫害，是应全盘否定清除的。可是同修却把对我们的迫害当作在过病业关，我理解个人修炼时由师父安排的是我们要过的关，旧势力没有权利安排在正法中的任何事，他们是在干扰助师正法。当我们把他们强加我们的磨难当作过关时，就等于认可了他们的安排，认可了迫害，这不是师父要的，这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应该存在的，是应该正念清除的。正法时期弟子是与师父正法同在的，遇到事情都与助师正法有关，不是简单的个人修炼，这方面认识清楚，就能分清旧势力的干扰，就主动同化法，这是个人认识，请同修指正。
大法修炼没有榜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几个同修在外出讲真相时被邪恶非法绑架，其中一个同修在看守所绝食半个月，正念闯出，回到家中。有的同修劝他在家静下心来学学法，找找自己有漏的人心，多发正念，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当地更多的同修表现出崇拜心理，觉得这个同修修得好，正念强，一见面都是恭维与崇拜，都劝他走出来做更多讲真相的事，多带一带其他的同修。可是不到半年时间，这个同修被再次绑架，还被妄判更重的刑期，送到邪恶的黑窝监狱后，因为绝食遭受的迫害更严重。师尊在转法轮中开示的非常明白，其实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有英雄模范人物做榜样，那是常人中的榜样。你要想当一个修炼者，全凭你自己那颗心去修，全凭你自己去悟，没有榜样。好在大法我们今天讲出来了，过去你想修还没人讲呢，这样你遵照大法去做可能做得好一些，能不能修，能不能行，突破到哪个层次全看你自己了。 大法修炼没有榜样，要以法为师，时时处处都要用大法来对照自己，不按法的要求做，人为的树立修炼榜样，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同修，也会害了自己。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引自转法轮。在大法修炼过程中，不仅没有去掉执着心，还在增强自己的崇拜心、显示心等，这不是与大法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吗？常人羡慕崇拜英雄，那是一种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与激励，一种理想与向往，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正面作用。但是中共邪党利用了人的这种正常心理状态，他利用假恶斗树立起一些英雄人物，用美丽的谎言包装，妄图把人的思维引入歧途，是为中共的假恶斗伪光正形象服务的。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民众很容易陷入这种不加思考的英雄情节，盲目的崇拜与恭维，不去了解英雄的真相。作为修炼的人，就应该去掉这样的党文化思维，冷静地思考对与错，同修做得好与不好，或者在哪一方面做得好，都应该站在法上去认识法。对于从黑窝里正念闯出的同修，首先不要有英雄情节，要正念对待，觉得自己判断不清的，很容易陷入人心的，更应该静下心来去多学学法，理性的分析与对待同修，看到同修不足的，善意的提醒与帮助，和同修在一起时要多学法，多在法理上交流，看到同修的优点，找自己的不足，看到同修的不足也要找自己，修去人心，更快的提高上来。法学的多了，正念强了，自然就知道如何做了，那是自然而然的行为，是修炼到那种层次的自然状态，绝不是强为，表现出来给人看我修得好的不自然行为。以法为师，证实法的路只能是越来越顺畅，不要人为的树立榜样，更不要有英雄情节，那样的人心害人害己。
先求道入仙山，识得仙桃见真仙。作者唐文。人吃什么可以成仙？古代吃什么的都有，其实只要是神仙的食物大概都是可以的。最著名的就是西游记中白龙马的马尿都可以是草变灵芝，而桃也是比较常见的仙家宝贝。东极真人王太虚隐居在王屋山中，王屋县令王奢经常念黄庭经，每天北诵五六千遍。他听说王屋山中的一些山洞中别有天地，是神仙所居住的洞府，就请求去做王屋的县令，想要购屋住在他们当中，希望经常获得观光和礼敬。王奢被罢了官，于是决力咽气几个月，稍微觉得精神旺盛，身体清健，就进入了洞中，并发誓不再返回。最初走了二三十里，其中有的宽广明朗，有的幽暗泥黑，摸着洞壁弯着腰走。三五天后，眼前展现出宽阔平坦的天地，悬崖峭壁插入天空，高高拔起，可达万仞。下面有一个像镶在山石中的房屋，可以坐几百人，石床、书案、茶几摆设得很整齐，好像有人居住似的。书案上有古经一轴，王奢没有敢去拿，而是跪下拱手叩拜，说下徒的贱民形状浑浊，气质污秽，但总是羡慕长生之道，非常幸运进入神仙的洞府，瞻仰神灵的福地，这是万劫之中的良好机会。现在看见天上的遗迹，玉石书案上的深奥玄妙的经书，不敢擅取，愿以真仙教训庇佑， 允许俗眼翻阅经卷，就是受了久远无穷的恩惠。他长时间的叩头，忽然有一个人坐在书案的旁边说，你难道忘了吗？勾氏的后裔能够爱好道术，可以名列清简了。我是东极真人，你的同姓，这是皇庭宝经，我做的注解，现在就传授给你。又赠给他桃子，王奢得了几斗。东极真人说，这桃子吃了它的人白日可以飞行，这桃核碾成粉末服用，不只能够治好病，也可以延寿。你虽然有志向，但不可以居住在这儿，20年后在这个山上相会吧，只在秦缅会得到的。说完就不见了。王奢不敢久住，携带着东极真人赠送的桃核和黄庭宝经回来，把桃核碾成粉末服用，身体健康，没有疾病，脸和身形也越来越年轻。摘录自《先传拾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